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在公司里呢，公司让你在报表上啊调整几个数据，然后呢说大家都这么做也没有人会查。在家庭聚会当中呢，长辈可能会劝你啊多给领导送点礼，升职快，尤其是在一些北方地区，还说呢你这个呢叫会来事儿，这可不是走邪路啊。甚至其实在教会里呢也有人会跟你说，你也别太死心眼，有些原则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其实我们明明知道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被推着妥协，容易让人纠结，特别让人难受。想拒绝吧害怕得罪人，丢了机会怎么办呢？想顺从，但是好像又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总觉得呢这不是我所信的上帝所让我做的。最近呢我们在聊的天路难行客人物就是圣经当中的以利亚。他曾经站在比这个更艰难的处境里，一边呢是450个巴黎先知的叫嚣，另外一边呢是亚哈王的不义统治，还有耶喜别想要他性命的威胁。这个情况通常就英勇就义了吧，但是以利亚呢既没有妥协也没有硬扛，反而呢这让上帝的真理在僵局的局面里立了起来。所以今天呢星源想跟你聊聊以利亚面对不义跟权威这两个场景，就是在加密山上他靠什么让百姓在拜耶和华还是拜巴利之间定准立场，面对亚哈王的恶和耶喜别的威胁他又凭什么不敢低头呢？这些经历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不妥协也不硬扛之间的平衡。我们要看以利亚的坚守呢就要回到加密山那场450:1的信仰对决。当时的以色列处境啊特别混乱，亚哈王娶了拜巴利的耶喜别，不仅是自己离弃了耶和华，还让耶喜别呢在国内立巴利的庙，杀耶和华的先知。百姓咋办呢？既不敢违抗王命，又没有完全忘掉耶和华，就是这么心持两意的活着。其实像极了今天很多比如说有一些特殊工作生活在现今社会环境当中的弟兄，我们都是既想坚守信仰，但是呢好像有些时候呢又不得不随大流。以利亚呢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站出来的，他先找亚哈王，没有绕弯，直接说呀，你呢让以色列众人跟巴利的那450个先知都上加密山来见我。亚哈王巴不得有人解决这个信仰难题，然后呢他就赶紧派人去召集了。等到所有人聚到加密山的时候呢，以利亚先对着百姓喊了一句直击人心的话，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现场一下子就安静了，没有人敢说话，因为大家心里边都知道答案啊，但是啊却不敢选。这个时候呢以利亚没有逼他们，反而提出了一个很公平的试验，你们呢给巴利献一只牛犊，我也给耶和华献一只牛犊，我们都不点火，求各自的神降火，谁的神降下来火谁就是真神，我们就都侍奉他。他还特意呢让巴利先知先动手，你们人多就先准备吧。巴利先这么一听啊特别兴奋，他们觉得人多势众，那巴利肯定会显灵，立刻就把牛犊杀了，柴火堆也摆好了，然后呢就声情并茂声嘶力竭的求告，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求你降火在燔祭上。喊了半天没动静，他们着急了啊，有的拍手有的跺脚，前面提过了有人开始自残。什么情况下的人会自残啊？都是有一些精神心理问题，这些人格障碍的人用这种方式威胁人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来这种举动。但是这个呢就是他们当时崇拜巴利的一个常规操作了，他们以为说你看我都流血了神还不感动吗？ 但是呢，从早晨到正午再到太阳偏西，坛上的柴堆呢还是冰冷冷的，一点火星都没有。百姓们的表情呢从紧张变成了疑惑再到了然啊，哈，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巴力根本就不是神。这个时候呢，以利亚才开始动手，他做了三件事，每一件事呢都让神的真理显明。第一，重修了耶和华的坛，就是从前被破坏的。这是在提醒百姓，其实我们本来呢就应该侍奉耶和华，只是把他的坛给忘了，现在呢该恢复过来了。第二呢，用12块石头照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去筑坛。每一块石头呢代表一个支派，告诉百姓耶和华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神，他不是某一个人的神。第三，在坛边挖了能够容纳二细亚谷种的沟，让仆人倒了三次水，把番祭、柴堆还有沟都浇透了。这么做呢是为了消除所有巧合的可能，让别人都知道待会儿要是着火呢只能是上帝所做的。一切准备好，以利亚跪下祷告，他的祷告特别短，只有两句话：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转。祷告刚结束，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那火不是慢慢烧起来的，是一下子从天上降下来，连硬邦邦的石头都被烧红了，沟里的水瞬间都烧干了。百姓们当场就扑倒在地，齐声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发现没有，以利亚从头到尾呢都没有硬刚巴力先知，他没有骂他们说你们是假神，没有跟他们争辩，而只是让他们先来一段表演，然后呢再让神的大能显明。最后百姓的归向不是被以利亚说服的，而是被神的真理所震撼的。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兄弟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十二怒汉》，里边的场景呢跟加密山的对决稍微有一点呼应的意思啊。在一个非常闷热的陪审团的房间里，12个男人要裁定一个少年犯到底有没有犯杀人罪。有11个人啊，一开始都凭着表面的证据还有随大溜的心态认定少年人是有罪的，但是呢只有一个8号陪审员坚持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先仔细看证据。他呢也没有一开始就拍桌子去反驳所有人，而是像以利亚一样，先让看起来合理的错误判断慢慢的暴露问题。他逐一拆解了所谓的目击证词、凶器证据，比如说指出老人目击者的步态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跑到窗边，少年所谓的凶器刀呢其实在街角就能买到。随着证据的漏洞越来越明显，那原本坚持有罪的陪审员呢一个个动摇和改变了立场，最后全票裁定少年无罪。这里边的8号陪审员呢就像是加密山上的以利亚，他没有靠口才压制或者呢是情绪说服，只是安安静静的去摆事实、拆证据，让真理自己去说话。这和以利亚让巴力先知先去表演然后再去显明上帝的大能的逻辑是差不多的。当错误的东西被充分的揭露，真理自然会被看见，这对我们有特别的启发。面对职场里的潜规则、家庭里的功利化的建议，我们不用着急怼回去，也不用默默妥协，就可以像以利亚还有电影当中的陪审员一样，让不义的路先暴露出问题。比如说你跟同事算清楚做假数据的风险，然后呢再把合乎真理的路摆出来，比如说合规的方案最后会怎么样，然后呢让上帝带领对方去做选择。新源认识一位弟兄啊，是做会计的，同时呢想做假账评一下公司的缺口，他也没有办法举报，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妥协，而是私下里呢找同事去沟通。他说，我知道你想完成业绩，但是做假账被查了呢你要承担责任，公司要罚款，那之前的口碑没了，搞不好呢其实工作也丢了，所以我们一起找老板 申请延长一下回款期，然后呢，我再帮你整理催款的方案，这样靠真本事去完成业绩呢，心里也能踏实。最后呢，同事当然听了他的话，还一起优化了公司的整个资金流程。那这位弟兄其实他没有说直接批评对方做的不对，太虚伪，然后还说呢，用圣经的话，圣经的真理去压人家，说你会遭报应，没有。他只是把真理的利弊摆出来，而剩下的呢，就交给神。当然，神比他想的还厉害，不仅没有出状况，还帮助公司改进了制度。这就是以利亚给我们的第一个持守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硬扛，而是靠神的真理显明出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以利亚面对权威的不低头，他不是自己傲慢，而是顺服神。加密山的对决刚结束呢，以利亚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耶洗别的威胁。他听说呀，450个巴利先知全被杀了，就立刻派人给以利亚带话，明日此时，我必使你的性命像他们的性命一样。耶洗别是什么人？他敢杀耶和华的先知，敢在以色列推行拜巴利，手段非常的残忍。换作别人的话呢，可能早就吓得求饶了，但是以利亚没有低头。不仅如此呢，后来亚哈王为了抢拿伯的葡萄园呢，在耶洗别的唆使下用假见证害死了拿伯。以利亚呢又主动的去找亚哈王，当着他的面宣告审判，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亚哈是王，有权有势，耶洗别是王后，最毒妇人亲这个词呢用在他身上都有点不够了。以利亚呢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先知，他凭什么敢这么做呢？不是因为他胆子大，是因为他清楚一点，顺服神比顺服人的权柄更重要。在圣经里，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盲目的顺从所有的权威，而是让我们顺服掌权者，却不违背上帝的真理。其实以利亚的持守呢，就是这个原则非常好的例子。一方面呢，他不违背亚哈王的合法权柄，比如亚哈王召集百姓，他没有拒绝。另外一方面呢，当亚哈王行恶，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呢，他也绝不妥协。比如说当亚哈杀了拿伯拜巴利，他就奉神的命令去宣告审判。这个做法当我们应用到今天的时候，比如说职场当中公司让你做合规的工作，你就认真去做。但是如果上司让你去做假账搞虚假宣传呢，你也不应该一味的顺从，这不是故意的跟他作对，而是不能够违背神的真理。比如说有的老板呢让你去给客户送非常贵的礼物去拉拢关系，这都是行业规矩，你是直接拒绝呢，还是照做呢？或者有第三条路，就是你跟老板说，送贵重礼物违反公司的规定，而且呢，咱也花冤枉钱，还有可能呢，涉及到商业上的贿赂，要是被查了呢，可能对公司和你都不好。那不如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些额外的售后，培训啊，回访啊，这样既能够维护好关系，又是合规的，或许你就可以不用去做送客户贵重礼物这种讨好人的事儿了。所以这里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知道顺服真理比随行业的潜规则更安全。其实很多时候呢，权威不是故意要逼我们违背信仰，只是他没有看到更好的路。而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呢，是可以把上帝的真理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摆出来。以利亚面对亚哈还有耶洗别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跟他们吵架，但是呢也没有逃避，只是按照上帝的话说话，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事儿。他知道自己的底气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勇气，是来自于神的真理。只要站在真理这一边，就不用怕权威的威胁。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以利亚宣告审判之后呢，亚哈王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卧睡呢也穿着麻布。 他后来后悔了，向神认罪了。这说明以利亚的持守呢，不仅没有激怒亚哈，而且呢，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持守真理一定会得罪人，但是实际上呢，神也会借着我们的持守，让别人看见自己的问题，甚至回转。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好，那看完了以利亚的经历呢，我们作为今天的天路男行客，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原则呢？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出三个面对不义跟权威的持守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妥协跟硬扛和对决之间找到一条更合神心意的道路。那第一个原则是先定准真理立场，不做墙头草。以利亚在加密山问百姓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其实就是在提醒他们真理只有一个，你不能又想崇拜耶和华又想拜巴利。我们今天的弟兄们也是一样，面对不义其实最忌讳的事情呢，就是骑着墙，比如说呢，一边说我信神，我要诚信，一边呢又在做假账，然后呢帮着搞一些虚假宣传，一边呢说我要爱家人，一边呢又说为了赚钱啊，就不陪你们了，也是无所谓的。定准真理立场，不是要我们立刻去改变所有的问题，是让我们心里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你在公司心里边清楚做假账假的统计数据是不行的，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找到解决办法怎么办？妥协吗？试着用正确的立场去跟人商量一下。在家里你知道其实陪孩子比加班更重要，哪怕工作再忙呢，也别把陪孩子的时间全都挤掉。心里先有一个定准，才能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不至于剑走偏锋。有一部电影《绿里奇迹》，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星源已经看过很长时间了。影片的主演呢是汤姆汉克斯，这里边的保罗他的经历完美诠释了定准立场不随风倒的力量。保罗是美国冷山监狱死囚区的狱警，负责看管等待执行死刑的犯人。那个地方呢被称之为绿里，绿里奇迹这个电影啊，绿是绿色的绿，里呢就是里外的里。当时监狱里来了一个特殊的犯人，约翰科菲。他身材高大，但是呢心地很善良，哎，有反差。他这个人呢是可以治愈其他人伤痛的。但是因为一场冤案啊，约翰呢就被判定谋杀了两名女童，要立即执行电刑。监狱长还有其他狱警呢，甚至部分犯人都知道啊，这个约翰可能是无辜的。但是死刑判决呢是司法系统的权威结论，没有人敢质疑。有人劝这个保罗，你作为一个狱警啊，就别多管闲事了，你应该按照流程给他执行死刑就行了，不然丢了饭碗咋办呢？还有人说一个黑人的命啊不值得你冒险。但是保罗心里边始终坚持一个真理，就是正义呢不是按流程走形式，而是保护无辜者不被冤枉。他没有被司法权威吓退，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偷偷的去调查案件的细节，甚至呢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带着约翰走出了监狱，去治愈监狱长妻子的绝症。他想通过约翰的善良跟能力让更多人看见这个所谓的凶手根本不可能伤害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遭到了同事的排挤，上司的警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当真相逐渐清晰，约翰确实被冤枉的时候，保罗试图向上级申诉却被驳回了，因为司法系统呢为了维护权威不愿意承认错误，最终约翰还是被执行了电刑。但是呢保罗用他的余生守护着约翰无辜的真相，从来没有向不义的权威去妥协。 保罗的这种定主的立场，其实就像以利亚坚守耶和华是唯一真神一样，他不是靠一时的冲动，而是靠对于真理的笃定。他相信守护无辜、追求正义是身为狱警的底线，就像是以利亚相信宣扬上帝的真理、带领百姓回转是先知的使命。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用智慧去显明真理，不凭借血气去硬抗。以利亚没有跟巴利先知吵架，也没有跟亚哈王去正面对抗，而是用降火的神迹、宣告审判的方式呢，让真理显明出来。这就是智慧，不是软弱。我们面对权威也应该用智慧，不是凭借血气。比如公司上司让你做不合规的事儿，你先别着急说啊，我不做，这是错的，你是邪恶之人。你可以像之前的那个销售的人一样，你可以先肯定上司的目的，比如说哎，我知道呢，你想维护好客户关系，然后你再指出不义的风险，比如说送贵重礼物可能违规，然后呢再给一个合乎真理的提案，比如说提供一些额外的售后保障等等。那这样呢，既维护了上司的面子，又守住了真理，这比正面的对抗效果要好得多了。比如说像某一些地方呢，家里边可能要让你花几十万买一个月薪几千块钱的工作，哎，或者呢就给领导送钱去疏通关系，你直接反驳这样做不对，那好像呢只会让这个关系更加紧绷。那你不如跟他们分享说谁谁谁合规矩的找工作做事儿，反而呢可以发展得更好，这样的例子慢慢的引导他们看到真理的路其实更稳妥。你要知道，在我们很多长辈的心里边呢，这种固化的思维觉得这个送礼啊、买工作这些都是唯一的办法，而我们要做的呢，是让他们看到还有更好的路。以利亚持守自己的原则，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靠上帝的力量去持守，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利亚面对450个巴利先知敢跟亚哈王对峙，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厉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背后是神。我们持守真理也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而是要靠神的力量。怎么依靠神的力量呢？一个是祷告交托。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先别想着自己怎么办，先祷告神啊，我不想违背你，求你给我智慧，给我勇气，为我开道路。很多时候祷告完心里会有平安，甚至呢神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想到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跟肢体连接，找一两个信仰非常成熟的弟兄，然后呢跟他们去分享你的困境，让他们为你祷告啊，给一些建议。以利亚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但是呢他知道上帝跟他同在。所以我们也一样，有的时候虽然觉得孤独，但是教会的弟兄们是神给我们的同伴，跟他们连接可以得到力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在不义跟权威面前站稳，但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就像是以利亚一样，他不妥协也不硬扛，让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显明出来。就像是十二怒汉里的八号陪审员，他能坚持到最后，不是因为自己更聪明，而是因为他坚信人命关天，不能草率定罪的真理。而我们自己的底气呢，比这些电影当中的角色更充足，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位能够从天上降火，能够改变人心的上帝。好了，有关于如何面对权威，如何更加灵活的去坚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真理，我们从以利亚身上能够学到的地方，今天星源暂时就跟你分享到这儿。那明天呢，我们看的话题更加贴近生活，就是你觉得钱不够花了，资源不够的时候，如何再去相信神。以利亚呢，在基利西干了之后，他没有了乌鸦的供应，只能跑到外邦的寡妇家里边，靠一把面一点油活了下来。他的这个不慌，其实藏着我们在这个焦虑时代里边 更加需要信靠的智慧。明天我们一起解锁匮乏当中的信靠。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尤其是呢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遇到一些难解的事儿，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良友.net。作为弟兄，如果你也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和见证，星源也盼望你可以告诉我，联系我，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连线，一起在节目当中去分享，并且呢，也盼望可以鼓励到有需要的弟兄。要知道啊，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真心真意用真理为男性说话的节目真的是少之又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好了，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